星期二，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一次大约30分钟的讲话，再次呼吁世界领导人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拜登强调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不单止是对乌克兰未来的投资，亦是对每个国家未来的投资。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年度大会上发表的一场演讲里面，再次强调了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他说俄罗斯认为世界会感到疲倦，并且允许他残暴地对待乌克兰，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安抚侵略者而放弃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那哪个会员国能够确信自己受到保护呢？拜登问道，如果我们允许乌克兰被瓜分，那任何国家的独立还会有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们今日必须挺身而出，抵制这种赤裸裸的侵略，以威慑明天其他可能的侵略者。而且只有俄罗斯才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亦只有俄罗斯有能力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拜登表示，美国寻求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公平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和你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当今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亦提到美国正在寻求负责任地管理和中国的关系。拜登说，谈到中国的时候，我希望保持一个明确和一致的态度，就是我们寻求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以避免演变成冲突。拜登强调说，我曾经讲过，我们是要去风险化，而不是和中国脱欧。美国将反对侵略和恐吓，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行自由，以及捍卫几十年来帮助维护安全和繁荣的公平经济环境。从下个星期一起，白宫将在华府召开为期两日的美国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届时拜登总统将在白宫接见到访的太平洋岛国领袖。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白宫发言人卡林·杨皮埃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第二届美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将在9月25号到26号举行。在峰会的首日，拜登总统将在白宫接待太平洋岛聚论坛领袖。而在今年的峰会期间，拜登总统会重申美国对我们共同的地方优先事项的承诺，并且围绕这些优先事项深化我们的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危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加强卫生安全、打击非法、未报告的暴流活动，并扩大我们的民间联系。皮埃尔说，在去年历史性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的基础上，拜登总统在今年的峰会期间将会强调美国怎样继续履行进一步加强与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的承诺，并听取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怎样加强合作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个也是美国和中共当局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的最新举动之一。中共近年来试图对该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引发了华盛顿警觉。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在2022年2月访问了斐济，这个是近40年来有在任的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斐济。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亦在同年4月到访斐济。在同年的9月底，拜登开始在华盛顿举行首个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并在当时宣布了一项新战略，旨在帮助协助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海上安全。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二说，美国当局正在和加拿大同行，针对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遭杀害一事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并希望印度当局能够配合调查。下面请听报道。 针对印度政府涉嫌参与谋杀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令印度和加拿大关系陷入紧张之际。国务院官员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们一直在这里和加拿大同行就这件事保持密切联系。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高级官员强调了对这一事件进行透明和全面调查的重要性。该名官员说，我们对这些指控非常关注，我们认为进行全面公开的调查很重要，我们亦会敦促印度政府配合调查。今年6月流亡加拿大的印度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温哥华近郊一座锡克教寺庙外遭人枪杀。尼贾尔生前主张锡克族应该从印度旁遮普省独立成哈里斯坦国。2020年7月印度政府认定他为恐怖分子，并下令通缉尼贾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这个星期一指控印度政府可能涉案。印度当局随后迅速回应说，这些指控十分荒谬，并令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并互相驱逐了对方的高级外交官，包括加拿大方面驱逐了印度最高情报官员。新德里则给予加拿大外交官五日的时间离开。特鲁多说，上个星期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他已经直接向印度总理莫迪提起了这宗谋杀案，并敦促印度政府和加拿大合作查明这件事的真相。而这次外交争端对多年来一直紧张的印度和加拿大关系造成新的打击。由于新德里本来就对加拿大境内的锡克分离主义活动感到不满，现在新一轮争端亦威胁到了贸易关系，包括上个星期已议的印加贸易协议谈判已经停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肖恩费恩威胁三大汽车制造商，如果在9月22号中午之前的合约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将扩大罢工规模。下面请听报道。由于劳资双方的谈判在9月14号破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从9月15号起历史性地对美国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三大汽车制造商同步发动大罢工。工会要求三大汽车巨头提高薪资、缩短每个星期工作时间，以及提供更好的退休福利等。UAW 主席费恩说，如果在9月22号之前劳资双方的谈判没有重大进展，将会扩大罢工规模。UAW 目前只是在三大车商旗下的25座工厂发动局部罢工，将近15万的会员当中只是大约有13000人参与。UAW 采取的策略是决定一次针对几家工厂，而不是所有的工厂。如果 UAW 未能够和三大汽车巨头在谈判中取得进展，则将会号召更多的人罢工。上个星期五开始， UAW 举行的罢工地点发生在密歇根州韦恩市的福特野马装配厂、密苏里州温茨维尔的通用汽车中型皮卡装配厂，以及俄亥俄州托莱多的斯特兰蒂斯吉普装配厂。 UAW 是全美影响力最强的工会之一，该工会要求资方在未来四年内加薪 35%， 车商提出的方案则为大约 20%， 双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共识。专家指出，无论最终结果是怎样，车商势必要付出更高昂的人力成本。为弥补利润降低，车商可能进而调升汽车售价，加剧通货膨胀。拜登政府支持这次罢工，总统说公司拥有创纪录的企业利润，应该增加报价。白宫已经派出劳工部副部长苏维斯和白宫高级顾问 James Berling 前往底特律，协助工会和三大车商进行劳资协商。 由马斯克联合创立的神经科技公司 Neuralink 19号宣布，公司已经获得独立审查委员会批准，执行大脑晶片的人体实验，开始招募针对罹患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 ALD 的瘫痪患者，进行大脑植入物的首次人体实验。下面请听报道。今年5月，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了 Neuralink 的早期试验，并获得了一项研究设备的豁免，允许医疗设备制造商进行人体试验。路透社报道说， Neuralink 指出，因为颈部脊髓损伤或罹患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亦就是俗称的渐冻症而瘫痪的患者，可能符合研究资格。 Neuralink 指出，这项研究将利用机器人通过手术将脑机界面植入大脑一块掌管动作耳图的区域。 Neuralink 表示，初期目标是让受试者单靠意念就能够控制电脑鼠标或键盘。根据 Neuralink 离职和在职的员工讲法，公司起初希望获得10名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的患者体内植入其设备的批准，但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提出安全问题之后，该公司正在度和该机构就减少患者数量进行谈判，目前还不清楚 FDA 最终批准了多少患者。根据 Neuralink 的报告说，那些因为颈脊髓损伤或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而瘫痪的人可能有资格参加这项被称为 PRIME 的研究，并且 Neuralink 要求测试者的年龄至少22岁并且有可靠的照顾者才符合资格，但没有透露将会有多少参与者参加该实验。该实验将需要大约6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马斯克对 Neuralink 抱有宏伟的抱负，说他将促进其晶片设备的快速手术插入，以治疗肥胖、自闭症、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但是专家向路透社说，就算设备被证明对人类使用是安全的，这家初创公司仍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得其商业使用许可。这一节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